了，一个字一个解释就不行了。他是从光绪的末年在南京读一堂字一堂九字诫，每日兄弟在乡间四乱之时相续读书，深自感慨说起。他说了，说我当时读这一本节制的时候呢，朝野赞称苟安，那个时候天下还暂时苟安，没有大事，但是盈阙已经独怀心有肃兴之忧，已经预感天下要大乱，过未及十年，十年沉奏飞腾是快意纷扰。盈阙这个时候呢，因为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这他谦虚，他有一句话真的，他在那么多国家多一个学位也没拿到，因为他不拿学位、这个叫终无所成，这话也算真的。万历数十年呢、遭逢世界大战者二，一战二战他都经历过了，内战更不受其击，其后四民兵主，大家知道先是眼睛瞎了，后来跌伤了两个腿，所以叫四民兵主，屈胜凌表，这是在广州，欲爷爷随时啊将就莫矣。所以他最后的话是闷夜平生，我细思心里是细细的想，默默的想，我这人一生啊，有四个字可以告慰有朋，这就大家知道非常有名的四个字了，二十八个字了，是物舍自宁，确确无事，我没有岂不切别人的粮所以呢自夸自吹，没有确确无事。那么确确无事呢，已经成为我们现在人文学者嘴巴上经常挂着的这个事了。那这个四个字要真做到难无其难，我可以说我也做不到。我认为先生的一生的感慨忧患尽在这俗语之中。最近王永庆先生以83岁的高龄写出了一本书，这叫陈寅恪先生史学入论稿，我们大家看看，他是学老师的，连那个书名也是学老师，叫什么论稿，六论稿什么。王先生83岁了当年跟先生学是在抗战的时候后来也做过先生的助手几年，后来南下了，那么从此王永庆先生是没有见过老师的，直到老师过世王先生是个老的人，非常老的人但是呢他确实是不能成为传人，所以这种话都是掌故在这里讲，不是外面讲因为盈阙先生后来有诗中间有句话，所以他没有传人。周玉良，周玉良还是不错，万一后来是有检讨的，因为周玉良先生盈阙先生跟他书写过安语序，但是后来编那个蒋天书先生编这个介绍里面这篇抽掉这个他知道，这不是蒋介石先生，这一定是老师他说我知道老师认为我确确无私，所以把我这个名书开掉了。我认为学生呢能有这样的认识呢，这个也对得起老师了盈阙先生就坚持下也还应该原谅他。我也是觉得盈阙先生对学生太苛刻你自己可以这样，你不要去要求学生，而且这样要求学生也做不到这是我对盈阙先生也在批评的，盈阙先生对学生太苛刻了学生凤凰狗熊鸡熊都有，这个你不要，这是你没办法的事情，这不是你老师的事情。王先生资历那跟陈先生当然陈先生不喜欢，但是他很忠诚，人很老实那么最近呢 他跟他的新夫人啊，新夫人是叫李金秀，李金秀最近出了书啊，这个书啊是那个唐代财政史上下两本，那么杜世界也有把他吹捧人，说这个两本书出来呢，那么说明呢陈先生有传人了，那这部两本书的考证功夫那是像陈先生那一路啊，但是是不是说他就是陈先生传人呢？因为陈先生也不知道他的学生到后来会娶个新太太，我想陈先生也不知道，说陈先生不会认可。我认为这本书不错啊，今天我特意推荐，为什么呢？因为他发先是主入秦外之幽微，立作说虚任高度和虚任方法论上，即平着成日史学当下为史一家。那么我们呢看到，当然这次呢王玉贤也抬到了，大家知道国民党的国防部长于大为啊，于大为先生跟陈寅恪是两代姻亲啊，三代世交，是七年同学，包括在哈佛。因为呢陈寅恪的妈妈是于大为的姑妈，于大为又娶了陈寅恪的妹妹，她也是妹夫，所以这啊后来有同学过几年。那么于大为先生呢有个回忆，这回忆在《寅恪运江记》等等书里都有啊，都有。因为于大为大家知道啊，他写文章写很白了，所以呢我觉得这段话倒是还啊可以看出先生的东西的。他叫寅恪先生呢，但是他不讲寅恪先生，是他呢重点研究的是历史。大家知道因为陈寅恪先生向来在大学里是两个啊两个系同日评他的，中文系教授，历史系教授，他说了向来是在两个系兼开课的啊，他不是光历史系教授。说他重点研究的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色，因此中国历代兴旺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善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以一般经济变动互为因果，见中国文化能承载这么久远，原因何在？那后面一个问题我有说，这个问题是他们几个学生给我们提出来的啊，承载久远怎么有原因？下次就要讨论这个问题，我准备放两个礼拜自学，我们放慢速度，两个礼拜自学，你们看书，你们说时间不够，放两个礼拜，谈了两次，这对我不轻松啊，因为我叫照我原来的讲稿拿来讲是很容易啊，哎，我觉得还是这样的比我好，你要像这样的东西都是你们逼出来的，否则的话我一般说就完了啊，但是苦也很苦，所以要给我时间，你这次讲了下次要总结，闹到中间差了很多事情，叫我哪里去哪里去，完了一个礼拜没有两三天，我这样拼命掉说不定把命拼掉了，大家说命还不想拼掉对不对？我还想活着看二十一世纪光辉才来的中新中国呢。他平生志愿，这是唯一的我们记住了，过去任何地方都没讲的，他平生志愿是写两本书，结果这两本书都没写，是我们出乎意外的，他就是他的文章风格不是这样的，他平生志愿，这就说明了他早年跟于大为讲的，就这个记者是可信的。一部是中国通史，还有一部是中国历史的教训，这个大出乎意外，不是于大为讲我绝对不相信，说陈先生会写这种书。我认为这种技术出于于是是极为可信，于是也可见当时编写中国通史，也就是说以新的眼光新的经验重新审视中国全部历史是风气所致，当时翻译有大气度者莫不以此为表达对时代关怀的最好形式。 先生的志士跟过世故事对历史的怀疑批判立场是不同的，而同病思先生的志气大义破相契合。我认为他跟郭吉刚郭沫若，但大家的郭吉刚郭沫若又代表两派，对不对？这我后面会讲。郭吉刚代表无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一派，郭沫若是代表社会主义一派，这两派都是吸血啊，所以我们不要社会主义不是吸血。所以说前半西化，前半西化你不光是无色前半西化，你共产党也前半西化。我们那个东西中国哪里有的？无产阶级战争哪里有的？它不是西方来的。我认为他跟病思先生是相合的，他们都意在以通识缺乏民族的精神精华，缺乏民族的精华，多对中国的血肉文化承前启后啊，这是八个字，是陈先生的承前启后，拒绝复衰，衰亡了把它扶起来，绝了把它继续下去，这叫承前启后，继续复衰，视之若命。所以他们极力将文化观一国之存亡的精神管住于同时。所以陈先生读到钱穆的国史大纲的引论载不借口，先生给极高的评价，称他为近世的一篇大文章。那我这里呢，我上次讨论过，我今天看啊国史大纲的引论，我上媒体很多，我几乎很多论点我都不同意，跟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但是继而想，哎，为什么陈先生说一篇大文章？我所以说同意了解正难呢、啊？这话对我自己也是这样要求。粗的把我自己比照，我就想比照，我可以是钱穆先生的观点，大部分我不同意。所以我想想为什么这么说，他这里有他的道理。你想了，你去再反向一下，就问自己一下，哎，有些心得。我千万读书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我认为啊，陈跟钱是灵犀相通的，但是我认为这两个字人之间也有不同的地方啊，也有不同的地方。云爵先生是一中一西，一古一今，他善于融汇中西古今，彼此化境，这就是他自己坚持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不像诠释啊，钱穆我们不能说他中西不懂，但是他都强调中西之异，年以娃以之变啊，这是钱先生的问题了。所以大家看云爵先生能够对魏晋南北朝间的民族迁徙跟隋唐的王所胡汉混杂特质惊人，对文学的影响中国化考证自为，这个大家知道，这是开了西方人类学融入中国史学的先决。所以我一直认为啊，钱穆的保守跟陈寅恪的保守是不一样的，钱穆先生的保守是中国式的，而陈寅恪先生的保守骨子里是西方自由主义式的啊。这个话我今天都没写进去，我还没把握，我感觉它是有自由主义式的东西在里面的。哎，从这意义上讲，也可以说陈寅恪先生非常像中国的贵族，但是也可以说他非常像外国的贵族。这是一点不同。第二点不同是云爵先生对文化跟文化所托的啊，这是啊云爵先生的话，我们是经济学上人建筑，他是讲文化所托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相关存亡是有冷静客观的认识的。这个与大家就知道，就是王观堂先生晚诗里说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已经变了， 那么这项文化呢，一定消沉人上以不知不觉之间。虽然有人想强调历史狂外狂来击倒，但纵贵以不扣旧僚之绝是无可挽救。这段话我认为是非常不一般的，这是钱穆讲不出来的。所以我说不像钱穆，钱是立志不移文化炽烈的情节特牛。所以要说银雀先生是文化决定论，空呢要加很多前提才能说清楚，不是简单说清楚。其实它很冷静，一种文化跟一种社会经济做连的，社会经济做变了，这个东西一定是没有了，这些冷静的一面。所以我们看陈先生他的世事的面宽，他对中国时代各项财政、政官、礼仪、文化的制度的渊源严格，用理非常勤，而且还间接的集团宗派的分析。一个唐史的集团分析，这是陈寅恪先生奠定下来，至今我们对唐史还真能以这个模式讲。他用的不是阶级，而是这个统治集团中间的集团区分。考证经纬，多发前人之所为赋。所以陈寅恪先生的自学录像，王庸先生写的说的最确切了。他是这样说的，先生是从来不放过小问题的考证解决，但是他更看重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的大问题的解决，几乎是解决小问题也要归到有关民主国家的大问题上来。譬如他用隋唐制度渊源理论稿为例，说先生为什么把这个书名称为隋唐制度渊源呢？其实他讨论的主要不是这些制度严格的本身，而是讨论人社会对这个制度的影响，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基于保存制度的可能性，国家整个乱了，但是会不会某种文化和制度可能在某一个区域能够保留？大家知道这些是魏晋人不知道，他认为我们的汉族的正统文化的血脉是保存在河西，繁荣河西，这个是隋唐两本书最重要的论点。我后面讲写这个时候正好是他在我们西南后方昆明，所以他为什么对这个有兴趣，你联系时代背景去想啊。当然再延伸就不是当时写书的用意了啊，余人先生欢喜延伸的，再延伸下去那个区域变了别的地方了，这个不是呈现当时的了啊。但是他有这个命题是吧，某种文化能不能在区域保存，人在保存制度文化中作用等等。所以他认为隋唐制度之所以能够再生辉煌，就是因为这个文化在江浙中原和河西三块地方保存发展，使得五百年延绵一脉。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陈先生研究隋唐制度渊源，是因为当时抗战时期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背景所关。我认为当今研究城市史学的恐怕没有像王先生那样体味深切，入木三分，有无穷的娓娓，这个也说明了知识论人之难呐、你不走进它，不进入这个情景，是不能心灵成为的。因为当时王庸先生死在先生身边，大家看这本书里啊，回忆陈先生讲课，其实那个陈先生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也是拿一个大书包、大布包，布包书一大堆，走路也很艰辛了。但是后来学生说我们老远敬你，我说我们学生拿得去，他都不行的，都要自己拿得去，拿得去以后坐下来一合板的死掉，写好以后眼睛闭下来开始讲，我讲讲了以后再一合板。那么好多学生觉得呢，这个你写这一合板很累，说我们来写，他就不要。后来是没有办法，眼睛瞎了，只好让学生坐手念书了。他过去不是这样啊。当然寅恪先生呢，我就交代到这里了啊。 还有一位先生要交代一下。本世纪的史学大家中间呢，我想李思勉先生呢可能是治学心态最平心静气的一个啊，李思勉先生可能是治学心态最平心静气的一个，这个是跟他的为人风格有关的。他的为人风格，他的学生啊是这样说的，叫概括宁定，素不惜结交知名之士啊。我们张公老师写了他传记，因为张公老师这个传记是有分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跟李先生的学生啊，李永新先生非常好，而李永新先生是一生跟李思勉的女儿啊一起整理李先生的遗嘱，而李先生的女儿跟李永吉先生两个人终生没有结婚。这李仁先生已经过世了，李永吉先生现在还在啊。我们去年开这个纪念会的时候，李永吉先生还来了，一讲就流言的讲义。那么张公华老师呢，跟他有很长的交情了，所以呢，这个传记写得很平实，很有分量。在我看来，我们出的《往日丛书》中间，这一本传记是写得很不错的。这是张根华老师的风格啊。李先生从来不跟知名知识往来，写信啊，拜访啊，他不欢迎他们拜访，他从来也不大参加外界的活动，他一辈子去教书去看书，这是李思勉先生的风格。说李思勉先生的名气啊，是由一个人推出来的，这就是钱穆先生的高祖年羹王先生，这是我才弄清楚这段东西。那么年羹王先生呢说他为什么李思勉后来名声不大呢，他说了三四点原因啊，我先三四点原因。比如说他的风格，我说什么其他之外，比如他是搞通史的啊，不是很博的，但是当时主流派认为你不深，你是啊，还有认为他抄书资料一大堆，也不算什么。其中还有一次呢，他回到北京，因为他曾经请过他到北京，后来他说呢，光华大学的校长钱基博先生跟他非常好啊，他觉得对不起他，因此留在光华。而光华大学大学中间最差的大学，但是我们的华东师大的两个大学都是野鸡大学，一个大夏，一个光华，没什么好吹的。解放前啊，我们大夏比光华还差，都是贵族子弟拿钱来买文凭的地方。还有呢，说他的学生中间也没有错啊，没有，因为他叫老师名气，大多数是学生捧起来的，他也没有，因为为什么呢？他叫光华，因为学生素质太差，因此没有出名家。那么学生没有出名家，老师的名气就上不来。这年羹王大概说了一大堆，但是呢，也说了一个意思，就这个意思了，他风格了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有堂辩论，其实学的掌故啊，我是看学的史啊，蛮有意思的，是吧？非常有意思，而且你要看得多。你像这个这个典故是李先生被列为四大家，完全是一个人推荐，这是年羹王啊，所以四大家是出于年羹王，不是出于别人。那么年羹王先生对他呢有个评价，八个字，我觉得非常好的，叫馒头枯手，馒头啊，馒头苦干的馒头，枯手就像老和尚了。枯是那个枯草的枯，手手入手，大家知道叫枯手复登嘛，和尚啊就是枯手复登，对吧？那么他用的是馒头枯手，默默耕耘，八个字，我用八个字非常准确。所以呢，我们说他的平心静气的自学的心态是跟他的伟人风格相契合的。先生之所以被推崇列入四大家，虽然不能不归功于年羹王先生不羁门户，未言世贤。这个我，因为我要作为我们史记学校的出了个大家，所以我特对年羹王先生致以谢意。我们华东师大今天中场有些资本可以推的，就不管怎么说，四大家有一大家出在我们这里。尽管我过去说过的，大雁已经飞过空间是叫叫天空不留痕迹。李思勉先生死了之后，死之前已经不受启动，死之后几乎无人提及。但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有资本了。 李先生的一墨在我们华中师大是断绝的，这包括我啊，包括我属于论派，不属于啊李先生这样一墨的，这是我承认的啊。我的老师不承认我这个学生，其实我一直说我是从您那儿学来的，你是论派，我现在不过这个论派的跟你论的不一样就是，其实我还没有脱离老师的论派，不过我比你有出息，我不死守一家，也不用这个东西整人。因为人嘛，做人不要做得太绝，绝的死后一定很悲惨，死后还不要说生前可能就冷落门庭。好好的历史系嘛，弄得真那个地步，把那些有才气学生一个一个的整倒。我是因为还不足以真正他被整的，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他没整过我，都可以这样说。当然有些不恭敬的话，那么老师对学生说些不恭敬的话，那我们应该原谅。但是我这个人脾气不好，老耿耿于怀，这是不好的一点啊。我有检讨，这个也不对，但是我脾气，他也知道我这个脾气。所以说甘言玄说，现在华东师大历史系不管怎么说，没有上门的就一个人了，现在王家范了。那我认识的你侮辱过我人格，我心里还念你这老师，但是我绝对不会上你这个老师的门了，直到你迁修之后。那么我认为呢啊，李先生被列在四大家是要感谢年羹王先生的，但是先生的不通周展，二日四史三通书读至少三十遍，这一二自作之赋写的至少不少于六百万言，现在有人说可能是一千万，因为还有很多遗书没有出版，所以他的博博学他的自作赋无此仅有，二日四史也没人超过他。二日四史现在可以算下来，大概前面几史可能是五遍，明清可能最多只有三遍，明史和清史稿最多只有三遍，他后来是没写出来啊。前面那三通拿着他从小就读的，这一点就是大家史学家最后佩服他的就这一条。哎，史学家再有本事，水平再高，他有一条你二十四都够几遍，这个话也他没法说了，这话说这是李世民先生了。我说这是空前绝后了，没有了，将来不会有了。我们将来哪有时间把二十四读一遍，没有时间了，事情那么多，要看的事那么多，没办法读了，所以我这个是绝种了，这个绝对绝种了。所以我要说有些东西一定绝的，不可能永远、啊、还有他是第一个用鱼体文写出中国通史的，这是第一本，这些大家知道是1920年开始写，到1922年正式出版四本四册白话本国史，这是第一个。凭这几条，那么我认为功夫不负苦心人啊，识字而名贵是理智必然啊。所以呢，年羹王先生当然不会这样，但是我说叫换了别的年羹别的人的话，换一吹的话，就是你李先全靠我，真听这个话，我觉得绝对反对啊，这是。识字而名贵，理智必然，早晚有人承认。你有这些东西，当时不承认，后世未承认，后世不承认，再后世也未承认。这就叫功夫不负可心人，积功建立者，因为是剑。